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
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而且要陪着你一起快乐度过暑假每一天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嘿，今天是星期四，是我们要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同时呢也要帮爸爸妈妈来充充电打打气的时间。今天在节目里我们会继续的邀请到秀秀老师陪着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亲子之间可以再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度过这个美好暑假。嗯，小朋友，不晓得你是一个喜欢待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桌游，一起阅读绘本，一起看故事书，你喜欢这种室内的休闲方式，又或者你非常的喜欢到户外去看看树，看看花，认识小花小草小动物，同时呢也在户外跑跑跳跳，可以运动可以玩耍的户外休闲活动呢？在上个星期欢乐爸妈充电站当中，秀秀老师提供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在室内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光，就是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阅读书籍，或者说一起阅读有趣的好玩的故事书。那么在这个星期的欢乐爸妈充电站里头，秀秀老师要继续的来到节目里跟你分享，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往户外走的小朋友，是比较喜欢享受户外休闲活动的爸爸妈妈，那么在户外你们也可以找到你们可以一起享受的乐趣是什么呢？现在就邀请你进入今天的欢乐爸妈充电站，让我们一起跟秀秀老师聊一聊如何在户外拥有美好的亲子共同相处的时间。最宝贵的时刻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觉得累了就来到这里休息。欢乐欢乐，欢迎来到欢乐爸妈充电站。
今天在我们单元里头，要跟我们分享如何走出都市，然后走进自然，钻进大自然怀抱当中的是我们的秀秀老师。秀秀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秀老师。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有一点有趣哦，因为这个主题呢是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进到大自然，然后在当中享受大自然一切的美好。
其实因为现在这个都市的环境当中要找到一片就是大自然，有树林，有溪流，有河流，或者是有山有海的地方，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嗯，没错，所以我们可能可以依靠的就是离家近一点的，可能就是一个占地还不算小的大公园。
对，公园是一个还不错的空间，因为它就是除了有花草树木之外，然后有一些游乐器材，然后或者是很适合休憩散步的地方。那除了周末可以去公园之外呢，其实也鼓励爸爸妈妈可以就是到郊区更以外的地方带孩子去看看。
嗯，如果有比较长的假期的话就可以走到比较远的地方。
对。
嗯，为什么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想要在节目里面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分享，因为我们会觉得现在人其实走进大自然的机会很少，然而走进大自然它其实是一件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自然跟我们人类而言，就是我们通常虽然没有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但是其实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很重要的关联，让我们知道造物主这位上帝他美妙的创造是什么，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这当中体会主的恩典的美好。
嗯，其实刚刚秀秀老师这样子的一番话就让高点姐姐想到，我跟我妈妈平常呢最常讨论的话题就是我们在手机上看到一些有些人分享了很酷的很可爱的动物的一些奇怪的动作，他们做了什么样很搞笑的事情，或者是大自然界中那些真的色彩很斑斓然后很鲜艳而且配色啊那个位置摆置啊都非常精致非常精巧的比方植物啊或者是花或者是鸟类，然后我们一边看就会一边觉得哇，上帝真的好有创意哦，他怎么可以把颜色配得那么好，然后把这个动物做得那么的比方说做得那么的好笑这么的有喜感，或者说怎么可以让这个动物长得那么可爱。
其实在过去的世代当中，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科技还没有发展到像现在这个时候，那那个时候的孩子呢就是可以接触各样大自然的事物，山啊树木啊花草或是溪流等等的，那他们从中呢也可以摆脱这些世俗的纷扰，然后其实很多像我们知道的艺术创作者或者是作家，其实他们小时候的环境都是在大自然中培养他们的想象力。
想象力真的是很重要的，而且秀秀老师刚刚提到就是很多的艺术家其实也都是在自然界当中去寻找到灵感的，比方说像小朋友很喜欢学的乐器，其实很多很多的乐器都是为了要模仿大自然当中的声音所以才出现了这些乐器，然后像是色彩的出现也是为了想要画出大自然当中那些非常斑斓的色调所以才有了这些颜色的产生。
对，那其实秀秀老师在跟高点姐姐就是回忆我们童年的时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就是关于自然美景这一块，秀秀老师最有印象的是我小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营队，然后那个营队是在山上，然后也是要露营，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躺在地上一起看着星空，我觉得那个景象真的很美。
讲到这个躺在地上躺在这个草地上看星空的经验，会让高点姐想到我是小时候其实这一块的经验啊去大自然当中的经验应该是有，但是不是那么的深刻，反而是长大之后比较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之前去到国外，然后在国外的海边晚上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跑到外面的可能在住的地方住的饭店外面就是沙滩，然后就会跑到外面的沙滩上躺着，然后听到那个海浪打上来就在耳边，然后觉得好舒服，其实还蛮想要在那边睡觉的，只是觉得
我也觉得我如果在海边我可以待上一整天在那边发呆都可以，
对，那个气氛是很舒服的，所以其实大自然本身那个情境呢那个气氛就会让我们的心情比较平静比较和缓，而且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用词就是它有疗愈的效果，
对，疗愈的效果。那除了走出户外之外呢，其实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由一些我们种植植物的经验来教导孩子就是爱护植物爱护生命的重要性。
秀秀老师刚刚提到爱护生命哦，然后是用植物来做例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教育都有一点缺乏，但是却是我们需要来强调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外面的花花草草好像没有生命，
对，
因为它没有在动，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生命，然后就会不经意的想要去折花摘花啊，或者是想要在树上刻字啊，
拈花惹草
到此一游，
对，到此一游，
对，但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行为，都是不对的，也是不爱护生命没有尊重生命的一种做法。
像秀秀老师在 读书的时候，也是小学的时候吧，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曾经种过绿豆，然后观察它的生长，但是因为它是在棉花上面，所以可能长到一个程度，它就可能那个芽就有点弯曲了。对，可是那个只是一个做一个记录而已。可是在秀秀老师之前实习过的学校里面，我们每一个班级都有一个菜谱。
哦，有一个菜谱啊，一个菜园。
对，是一个真的是属于那个班级的小菜谱，然后每一个班级都会种不同的东西。
哦，好特别哦。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在我们班上就是有很厉害的阿姨帮我们，然后我们种了猪葱。
哦，葱诶，一种葱。
对对对，猪葱。然后最后收成的时候啊，从挖土到浇水，小朋友都有参与。然后等到那个葱收成之后，我们就做了葱蛋。
好饿哦。
对，就是让小朋友体会那个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周遭很近，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种植，然后自己去食用，那是一个回馈循环的效果。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在种植植物的一个过程里面啊，让糕点姐姐觉得很容易从跟植物你去观察它，或者跟它有一点小小的互动，比方说你跟它讲讲话，或者是你看它生长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去了解一些我们在学校课本里面不容易学习到的道理。比方说你真的很想要这棵植物赶快发芽，你每天去对着它讲说你赶快发芽赶快发芽赶快发芽也没有用，然后你去把一个小芽放在它上面假装它发芽也没有用，就是它必须要等到它的时间到了，那它自然就会发芽。然后就算发芽了，你每天去看着它，它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子，那些都是急不来的。
嗯，这样让秀小师想到一处经文。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它生长。
嗯，没错。然后你如果一口气种下很多不同的种子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诶，大家生长的速度好像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就像是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长高长的个子比较没那么高，或者是比较胖的比较瘦的，或者大家学习上面比较快的比较慢的，甚至于是学习成果，有些人比较快就可以拿到那个学习成果，
对，
有些人要慢慢的消化，可是他的学习成果可以放在身上，放在生命当中比较久。那其实这些都是透过观察植物给糕点姐姐的一些收获，
真的是很深的一段哲理。
但是有时候就觉得哇，对，有时候比方说我想要对秀秀老师好，然后呢希望秀秀老师有一天可以明白我对秀秀老师的关心，或我对秀秀老师的爱，可是我也只能不断不断的对秀秀老师好。就像我们想一个种子长大，我们就只能很努力很细心的照顾他，然后为他浇水等等等，为他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是，
嗯，可是他要怎么发展，他要怎么长大呢？那也是看他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
真的，就算是每一个植物，其实你栽种它养育它的方式都不同，那其实也可以让孩子知道说各种不同的植物它的特性是什么。比如说小仙人长好了，它不需要很多的水，可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吸辐射。
哎，好特别哦，它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帮助我们的。
对，那比如说香草类的它可以拿来做一些香草包，或者是泡一些花草茶，让我们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紧张的情绪，让我们更放松。
嗯，所以这些东西啊，其实也许是我们在看着手机有可能会获得的资讯，但是这些都比不上啊我们真的走进大自然，然后真的跟他们跟这些大自然有一些接触，然后培养一些兴趣，或者是我们说培养一些感情，然后你才从这些大自然当中去获得一些我们所需要来获得的道理也好，或者是知识也好。不然你看像糕点姐姐或者是像秀秀老师，如果我们不举这些例子啊，我们就只是在这边讲说我们对待每一个人啊都要去看他的个性啊不同啊，然后生长的状况不同啊等等等，你就会觉得好像 就是只是在那里讲一些很无聊的道理的
大道理
对，可是其实这些大道理都写在大自然里头，那相信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到大自然里面去，一定可以发现更多更多是我们没有高点姐跟秀秀老师没有提到的部分。
是，
嗯，所以在这里啊，鼓励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不妨就趁着这个周末，然后好好的规划一下你们家走入大自然的行程。今天在这里，谢谢秀秀老师，
谢谢高点姐姐。
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紧紧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温暖怀中。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紧紧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怀抱中。
谢谢秀秀老师的分享，也希望秀秀老师的建议可以带给小朋友，带给爸爸妈妈一些不一样的选择。那么在这个暑假呢，希望你们可以多一点时间彼此陪伴，好好的相处，拥有一段又一段的甜蜜时光。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来欣赏一首很可爱又很喜乐的歌曲，歌名叫做《我有那喜乐在我心中》。我们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我有那喜乐在我心中》。接下来要邀请小朋友听好听的圣经故事。今天爱心阿姨说到的是以赛亚蒙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故事就像一扇窗子，
让智慧的光芒
照进你的心房。
圣经中的故事，
非听不可，
不可不听，
非听不可，非听不可。
位小朋友，我们上一次说到亚兰王率领军队要来抓先知以利沙，可是以利沙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以利沙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上帝会保护他。结果亚兰国不但没有抓到以利沙，反而被以利沙带进了以色列国的京城，被以色列的军队包围。多亏以利沙帮他们向以色列王求情，亚兰国的军队才能平安地回国去呢。小朋友，我们前面说过，以色列在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登基做国王之后，就分成了南北两国。我们之前讲的故事多半都发生在北国以色列，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发生在南国犹大的故事。南国犹大有一个国王名叫乌西亚，乌西亚王是一个好国王，他定义寻求上帝，上帝就使他做什么事都很顺利。上帝帮助乌西亚攻击仇敌，拆毁了敌人的城，又重新建造新的城。乌西亚在京城内建筑坚固的城楼，在城外建筑坚固的望楼，保护百姓安居乐业。乌西亚王又挖了许多井，帮助百姓饲养牲畜，种植谷物和葡萄园，使百姓可以丰衣足食。乌西亚王又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给他们预备许多精良的武器。四周围的国家都很惧怕乌西亚王，纷纷向他进贡。因为乌西亚王一心一意敬畏上帝，所以上帝赐福给他，让犹大国的国势非常强盛，乌西亚的名声就传到了远方。可是当乌西亚王打败越来越多敌人，名声越来越响亮的时候，他就开始骄傲起来。这时候一直教导乌西亚王怎样遵行上帝旨意的祭司撒加利亚死了，乌西亚王心里就想，
我这个国王什么都能做，就是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必须要靠祭司帮我献祭，我现在要把献祭给上帝的权力抢过来，自己献祭就好了。
于是乌西亚王走进圣殿，打算自己在香炉上烧香献给上帝。负责管理圣殿的祭司亚撒利亚知道了，连忙带着80个勇敢的祭司跟着乌西亚进到圣殿里，拦住乌西亚王不让他烧香。亚撒利亚对乌西亚王说，
乌西亚，给耶和华上帝烧香不是你的事，上帝说只有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当祭司，你出圣殿去吧，因为你已经犯罪得罪上帝了，你这样做很不光荣。
乌西亚王看到祭司这么大胆竟然敢阻止他，立刻大发雷霆，不但不理会他的话，还拿着香炉坚持要烧香。正当乌西亚王向祭司发脾气的时候，他的头上忽然间长出了大麻风，乌西亚大吃一惊，
我头上怎么长了大麻风了？
祭司亚撒利亚就对乌西亚说，
你快出去吧，你得罪上帝，上帝处罚你了。
乌西亚赶紧跑出圣殿去，因为长大麻风的人不能在圣殿里敬拜神。乌西亚王长大麻风一直到死都没有再进圣殿敬拜上帝。小朋友，上帝对不遵守他命令的人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哦。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有一个叫以赛亚的人正在圣殿里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光芒万丈，他看到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上帝的衣裳垂下来遮满整个圣殿，有天使站在上帝的身旁，这些天使有6个翅膀，2个翅膀遮住脸，2个翅膀遮住脚， 两个翅膀用来飞翔。天使们彼此喊着说：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天使的声音又威严又大声，连圣殿的门槛都震动起来，整座圣殿充满了烟跟云。以赛亚看到这幅景象惊吓万分，他发现自己是有罪的人，没有资格站在上帝的面前，立刻颤抖地说：
我完蛋了，因为我常说污秽的话，我周围也都是嘴巴不干净的人。我亲眼看到伟大的耶和华上帝，我一定会死的。
有一个天使从祭坛上剪下一块着火的木炭，飞到以赛亚的面前，将炭粘在以赛亚的嘴唇上，说：
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恶就被原谅了。
这时候上帝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听到上帝的声音就说：
我在这里，请派我去吧。
上帝就对以赛亚说：
你要去对百姓说，你们好像耳聋眼瞎的人一样，根本不听我的话，也不悔改。若是悔改了，我就要医治你们。
以赛亚知道上帝要刑罚以色列了，就问说：
上帝啊，要处罚我们到什么时候呢？
上帝说：
直到国破家亡，土地荒凉为止。我要使你们被其他国家掳到很远的地方，然而还会有很少部分圣洁的子民留下来。
就这样，上帝拣选了以赛亚做先知，向以色列人宣告上帝的信息。虽然上帝已经预告他们绝对不会悔改，也不会听以赛亚的话，所以必定会面临上帝的审判，被敌人抓到外国去。但是上帝也预告会有少部分的人仍然敬虔爱主，跟随上帝，他们会得到上帝的拯救。
谢谢爱心阿姨带来精彩的圣经故事，小朋友，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的快，一下子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也请你明天要继续的锁定我们的欢乐卡恰碰，因为我们将在节目里带着你来听一则非常温暖的新闻。我们不只要一起学习良好的品格，还要一起学习看一则新闻，然后来为这一则新闻祷告。我是高点姐姐，我们明天见咯，拜拜。